探索，解开你信仰的疑惑。第十章，得救是什么？在福音团契里问道，得救是什么？一位慕道的朋友不加思索地回答，你们基督徒所谓的得救就是信耶稣。这回答是这么直接，也说明了得救的意义是这么简单。对一些信主多年但对是否得救仍然没有把握的基督徒，或对刚信主但对得救真理不清楚者，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有时我们问一个人信耶稣没有，他说信了，再问他得救没有，他却说不知道，或者问他得救没有，他说得救了，但再问他是否有永生的把握，罪得赦免了吗，却说没有把握。谈到得救也引发其他有关得救的问题，什么是得救的真意？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或行善得救吗？是否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呢？得救后是否仍可犯罪呢？从字义来看，得救有被拯救出来、得到救恩、接受救主，或者是得到新生命的意思。圣经上得救的意义与罪有直接的关系，是指人从罪中被拯救出来，罪得到赦免，被称为义人，最后得到新生命的过程。一，从罪中被救出来，这可以从过去、现在与未来三方面来看，也就是从已经被定的罪、现今的罪恶当中与未来的罪中被拯救出来。从被定的罪，就是从罪的结果中救出来。当人背逆神而堕落犯罪后，就已被定罪，而罪的结果是沉沦、受审判与灭亡。从罪的结果中被救出来，就不至灭亡。约翰福音3:16，这就像一个已经掉在深海里的人，本来是注定死亡的，被救起来后就不会往下沉了。其次，是从罪恶当中，也就是从罪的权势中被救出来，这是指现今的生活而言。这世界充满了罪的权势，每一个人都不能自拔。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后就不属于这世界。耶稣受难前为他的门徒向天父这么祷告说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约翰福音17:14-15，他也应许我们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约翰福音16:33。第三方面，是从未来的罪中被拯救出来。主耶稣来到世上，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。马太福音1:21，把信他的人带到没有罪恶的地方。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启示录21:3-5。二，罪得赦免。赦免就是既往不咎的意思。在中西文化中，每当君王就位或总统就职时，都有大赦的习俗，通常是将被判死刑的罪犯减免刑罚，甚至使他获得自由。这个例子说明了赦免涉及两个人，一个是有赦免权的人，一个是被赦免的罪人。应该注意的是，若被赦免的人没有罪，就不构成赦免了。所以得救的人一定要先认识自己是个罪人，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， 我们常常得罪人，更常得罪神，因此需要得到人的原谅与神的赦免。有一次，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请求耶稣医治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你的罪赦了。”他的疾病也得到了医治。有几个犹太人和文士就在心里议论：“这说健忘话的是谁？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”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，就说：“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”路加福音5:17-26。耶稣是神，所以他有赦免的权柄。一个承认自己有罪而信他的人，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使徒行传10:43。三，因信称义。一个信耶稣而得救的人，神就算他是一个好人，或者是一个义人。称义就是被算为义人，罪得赦免是消极的，而称义是积极的，因为神主动看我们为义人。神是公义的，他不以有罪为无罪，那么他为什么要算信他的人为义人呢？因为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罗马书3:24。神的救恩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以耶稣洁白无罪之身来代替我们有罪之身，被钉在十字架上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救赎有买回来而得到释放的意思。耶稣来到世上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马太福音20:28。得救就像我们原来是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，本来应该死亡的，但我们把癌细胞都给了耶稣，他替我们而死。得救使我们的地位得到了改变，从罪人变为义人。只有义人才能到上帝那里去，而每个得救的人必定是已被称义的人。四，得新生命。得救地位的改变更进一步是成为神的儿女，得到神的生命，也就是永生。神的生命是完美的，有永恒的价值，也是不会犯罪的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约翰1:5-11:12。当一个人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后，就得到了神的生命。这个生命会在人的里面成为动力，驱使他去行善，做神所喜悦的事，行神的旨意，并活出圣经所要求圣洁的生活来。所以得救除了从罪中被救出来，罪得赦免称义以外，并且领受了一样实质的东西，就是新生命。以上所讲的得救都是指灵魂的得救。有些人在车祸中大难不死，或者重病中得医治，这并不是基督徒所说的重生得救，因为这种得救是属肉体的。有时我们问一个人得救没有，他总会说一些肉体得救的经历，但肉体的得救是短暂的，最后还是会死亡，灵魂的得救才是永远的。同样的，一个人常去教会，或者是突然良心发现，改过自新，都不是得救。但一个人若因为这些缘故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，他的灵魂就得救了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以弗所书2:8-9。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是白白得来的，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好，而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。 就像总统的大赦，并不是犯罪的人有多好，而是掌权人的怜悯。神爱我们，也怜悯我们，所以把救恩给了我们。得救虽然是白白得来的，但并不是廉价的，而是耶稣的生命换来的，是无价的。从前有一个佣人，在一个有钱的人家做工，他很忠心。有一天，他不小心打破了主人一件价值连城的古董，他惊慌失措，心里非常害怕与焦急。主人回来后，体念他的忠心，就说：看在你多年忠心工作的份上，就算是把那件古董送给你好了。佣人感谢之余回答说：主人大恩大德，实在不敢当，还是请你每月从我的工资扣除，以做偿还的费用。这个佣人哪里知道，他赔不起呢，即使以他一生的工钱都不能还清的。得救也是这样，若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，一生都不能达到神的标准。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得到救恩的。我对出于自己的行为而自夸有很深的体验。在成为基督徒之前，工作压力大，心情也不开朗，与妻子常有争吵。我曾以打坐修行来改变自己的脾气，打坐一阵子后，确实能使心里平静下来，脾气也有改好的迹象，对事情也较能放得开。问题是，当我觉得有进步后，心里开始夸耀，并觉得身旁的妻子为何不能像我一样的进步呢？因此轻看她，结果是与妻子的问题更大。信主后，觉得脾气能改变，都是神的恩典与怜悯，没有什么值得自夸的，因此与妻子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和谐了。对一个已经得救的人而言，常困扰的问题是，是否会因再犯罪而失去救恩呢？不会的，主耶稣给我们很明确的应许：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约翰福音10:28-29。一个重生而成为神的儿女的人，怎么会今天是儿子，明天就不是儿子了呢？当然，可能有好儿子与坏儿子之分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儿女的名分夺去。神也不会因为我们犯了过错，就不认我们是儿女。救恩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，神是信实守约的，他既然把救恩送给我们，是不会要回去的。在什么情况之下救恩才会失去呢？神把救恩赐给我们，若我们自己后来把救恩放弃了，就不再得救了。譬如说，一人信耶稣得救，后来他不再信了，或者去拜其他的假神，救恩就离他而去。即使如此，只要这个人后来悔改，重新回到神的身边，神还是会接纳他的。所罗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为神所重用，但晚年娶了很多外邦女人为妻，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。列王记上11:4，耶和华就不再祝福他。后来他认罪悔改，在传道书上劝人：你趁着年幼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传道书12:1，神也再次的赐福给他。神的心胸是非常宽大的，他曾对先知何西阿说：你再去爱一个淫妇，好像以色列人，虽然偏向别神，喜爱葡萄饼，耶和华还是爱他们。何西阿书3:1，耶和华把拜假神的人看为淫妇，但只要回头，神还是愿意接纳他的。得救后可以犯罪吗？ 既然一次得救，就永远得救。再犯罪，神也不会离弃我们。一个人信主后，是否还可以犯罪呢？不可以的。一个人信主后，虽然有一个完美，不会犯罪的新生命在里面，但原来的旧生命，也就是所谓的老我，仍然存在。因此，旧的生命不免还是会犯罪的。不同的是，信主的人有圣灵住在他的心里，圣灵会做提醒的工作，让我们知错而认罪悔改。就像夫妻吵架，以前吵完后三天不说话，信主后吵架完很快的就会道歉。得救再犯罪时，主耶稣给我们的提醒是：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约翰福音8:11。得救是一个基督徒新生命的开始，不是终了。全然成圣才是目的。神要得救的人过着圣洁的生活。这世界万物都是被造的，所以世界不能使我们满足，更不能把我们从罪与死亡中救出来。人也不能救自己，因为人也是被造的，但造物的真神可以拯救我们，使我们从罪中被释放，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朋友们，你愿意得到神的救恩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，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罗马书10:9。如果愿意，请你开声祷告，接受耶稣到你心里来，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现在就可以得救。